祝大家中秋快乐。这个开场白呢是我们在中秋的前一天补录的哈，因为我们排到就是自然而然的排到说明天中秋节要上线的那一期，正好就是我们要讲老舍的月牙儿，
就恰好赶上了。祝大家月饼节快乐。
嗯。
大家好，我们是
杏
味
金
金，我是桃子星星，
我是草莓金金。
今天我们二度来讲一下老舍的一部作品，叫《月牙儿》。
对，
我刚知道，我刚知道《月牙儿》拍过电影，而且是宋丹丹演的呀。
哦，是吗？
是我我知道他拍过电影，但是我不知道是宋丹丹演的。
哦，我不知道老舍的片子被影视化和那个什么就是舞台剧化的应该还挺多的吧。
挺多的。
嗯
啊，对对对，是1986年斯琴高娃跟宋丹丹演过一个。
斯琴高娃演他妈。
应该是吧，这个我真没看过。
嗯，那从年纪来上来讲应该差不多，因为那个母亲也挺年轻的嘛，那个时候。
对对对。哎呀，宋丹丹年轻的时候很美啊。
嗯，她蛮可爱的。
我之前真不知道老舍的文章写的这么好。
对对，就是我第一次，我上次我们讲骆驼祥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讲骆驼祥子也很莫名啊，那期的那个题目是就是说女性为什么需要爱情嘛，对吧？
对，
但其实是关于骆驼祥子的一个阅读分享啦。
是是。
然后我当时也说，就是说骆驼祥子是我看的第一部老舍的小说，就很惭愧。当时我们也说就是被他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生动性活泼性以及他对北京这个城市复杂的感情深沉的爱所就是深深的震撼嘛，对吧？
对。
然后看完这个就很感慨，然后呢暂时就放下了。然后呢前两天我正好在坐地铁的时候就看了这个月牙，然后就又一次惊叹了，你知道吗？
我之前也是知道这个月牙应该写的挺好的，就是我也是很惭愧，这个居然是大田告诉我的。就是对于一个像大田这样很少就是长篇阅读的人来讲，就是由他告诉我月牙好看，哎，我还挺诧异的。
嗯，
然后但是呢我也没有立刻去看。我虽然知道老舍肯定比我想象当中他的文章应该是更厉害，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月牙写的这么好。在看这个骆驼祥子的时候就哇，我记得我说的是很亲切。
嗯，
因为它里面用的就是纯北京话。
对，
而且遇到了很多我熟悉的地点，这个就让我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跟亲切感，就很加分。这可能是就是非北京籍的读者是不太能感受到的。
对对对，是当时我也说嘛，就是像我这种就是说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会觉得就是它里边对这个四季的描写就是真的让人就是感同身受嘛。然后我们也就感慨了一下，就是说100年前的北京气候跟现在也没什么变化。
是是是是。另外呢，我在骆驼祥子的行文当中我感受到了就是偏市井语言和口语化的魅力。就是老舍带给我的魅力，就是我当时就看完的第一印象就觉得很羡慕，是因为我很羡慕就老舍能够找到这样一种符合自己语言背景的又能够顺利表达他想表达东西的语言。
我们其实当时也讨论过嘛，其实就是在当时唯一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跟他类比的其实就是张爱玲，就他都是其实他们都是在用家乡话写作。
对，
然后他们的这个故事主人公也都是本地人。
对，
或者是就是说你哪怕说是新上海人新北京人啊，那个年代的那也是就是说在这个地界上生活了就是起码一代人的那种本地人了，对吧？
对对，就很
惊叹，就很厉害。
就觉得哎呀，当初我们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选的老舍的篇目都是什么呀，就是你为什么要选这种没有特点的给这个孩子看呢，让孩子学呢？为什么不选这些牛逼的能够代表老舍的这个大家创作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哪怕是节选也可以啊，就你
嗯啊，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就是《儒林外史》的时候不也讲过，就是说你把范进中举那一篇拿出来说，然后前因后果都不交代，让别人以为就《儒林外史》是一部就所谓的范进传，对吧？
嗯，对。
但他其实人家根本就是低俗小说这样的这种结构，其实很精妙的，就完全没有人说嘛。你要不是自己看原著，你谁会知道《儒林外史》是一个什么样结构的小说呀？然后说回月牙，我觉得月牙最让我震惊的是，就是它居然是以一个女性的第一人称写的。
嗯，对，
嗯，这个真的是，而且它能够写的这么精妙，然后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个曲折，然后尤其是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如果你去网上去查的话，它一言以蔽之，就是讲母女二人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就是无可奈何，最终都成为娼妓的这么一个故事。
是，
但它其实小说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层次和这个深度和时代的风情画，因为我觉得老舍最厉害的是，它真的是时代的风情画。比如说，因为我前两天把我这一辈子也看了，然后我们下次可以找个机会再讲啊。
好，
然后从骆驼祥子到月牙到我这一辈子，起码这三部小说里面，它虽然都有一个绝对的主角，但它其实都展开了一幅时代的当年城市的一个风情画。
对，
这个是就是超级超级厉害的。所以这个月牙这个女性，她虽然是在讲她小时候，就是从她死了爹，家境每况愈下，然后他妈做苦力，然后人一天一天的就是垮下去，然后给他就是后嫁找了一个暂且两三年还过得不错的一个继父之后，然后这个继父又莫名其妙的跑了，然后他们家就实在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然后他母亲就沦为了这个暗娼。这个时候小女孩她的爹死的时候她才只有七岁嘛，然后可能她的继父走了，她母亲沦为暗娼的时候她才也就是十岁十一岁，然后一直到他自己二十多岁，二十岁不到吧，那个时候可能，然后到二十出头，最终，在监狱里，这个故事是最终结束在这个女主角她被抓进了监狱。整个这个过程，它呈现出来的这个时间的长度，这个时代的变化，以及它里面刻画的其他零零总总的那些人，就是一如既往的厉害呀！而且他居然能够把一个就是七岁的一个幼童，女性幼童的心理，一直到青春期刚刚发育十三四岁，然后到十七八岁，然后成年，无论是心理和生理，她心理上可能成熟的更早一点，就整个这个过程如此细腻且写实的，然后观点又如此的这个放在今天看如此的炸裂的这样一个女性形象，这样的一个小说呈现出来，真的是就让人好敬佩啊，你知道吗？
对对，一方面是敬佩他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敬佩他的思想居然如此的超前，
嗯，
如此的就是站在比这个其他人更高的地方，他怎么做到的？真的很厉害。
而且你能感觉到他观察是如此的敏锐，
嗯，
然后同理心是如此的丰富，
对，
然后才能写出这样一个就是这么鲜活的一个女性形象，就是说前两部她的男性形象也一样很鲜活了。那我只是觉得说，她作为那个年代的男性知识分子，对吧？就而且她是在清末出生的嘛，
对，
就相当于说她其实还是享受一直就作为一个男性知识分子，她一直在享受这那个父权社会，就是更封建的一个父权社会给她带来的红利嘛。
对呀，
她居然能够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下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哇，简直
真的
就是难以形容，嗯，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就是大家在听完我们讲这期以后去看一看这个小说。这个小说很短，我没有看过它有多少字啊，反正我可能三四个小时就看完了。
是是是，
感觉
就很好读，
真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嗯，他怎么能够就是用短短的这个字数就勾勒出一个怎么讲？一个女性的一个
从幼童的时候到最后成年的这么一个心理，
而且我觉得这还好，我觉得她最厉害的是她怎么能短短的用这些字数，然后用这样一个暗娼这样一个职业，其实就高度浓缩概括象征了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鲁迅在这个狂人日记当中说的这个吃人，就是对，就是说整个这个所有的女性形象在这样的一种吃人的这个文化下，你非常可能会遭遇的一种生命形式或者是一种命运。就无论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暗娼是打引号的，就是你不一定是非得是 literally 的去做一个出卖身体的暗娼，但是他在整个沦为所谓暗娼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生命当中遇到的这些事儿，我们待会儿会一步一步讲他的这个几个阶段，其实是真真实实的每一个女性都会遇到的困境，所以这个才是他最厉害的。然后过去一百年，这些困境依然鲜活，你知道吗？所以就看完这个书，你就有一种啊，就是五雷轰顶的感觉，你知道吗？嗯，就是怎么这么厉害，就太厉害了。一方面你就觉得太厉害，另一方面你又感到深深的无力和悲哀。
对，
这一趴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因为这一趴，对吧？我们在很多很多里面其实也讲很，我们之前的很多节目里面也讲到过这种主题，今天就不赘述这一番了，我们就还是单纯的来讲这部小说。
你想讲它的哪一个点呢？哪一部分给你感触最深呢？
我其实想说，就是说一个，我其实是想讲它这里边，就是说对于一个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结构下的，然后生活在这样那样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这个环境呢，我们其实可以简单说一下，其实差不多应该就是民国年间。然后民国初年他没有具体说，但感觉上可能北伐前后都有可能吧，差不多这样一个年代，因为他没有说到就是说大规模的战乱，那所以很有可能是北伐之后了。然后呢，在那样一个时代，然后一个底层的女性，她的思想结构，她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自己身为女性的这个命运的这个认知，她曾经做过的努力，她所遇到的这些遭遇，遇到的这些男人，然后她对此，就是对她一系列的这个遭遇和命运的一步一步的回馈，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套很文学理论，如果我们用很糙很糙的话来讲，就是你看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堕落成一个暗娼的。但这个话我觉得说的很不对，因为你根本其实谈不上堕落，他也不是自愿的一步一步出溜到那一步的。
是，
但是老舍厉害的，你又可以说在这个所谓的不是他自己选择的一步一步出溜到那一步的过程当中，其实恰恰这个女性她又是有自我意识的。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她选择了这样的命运，或者是这样的命运选择了她，但不管这里面有没有她的自由意识，她都是被迫的，都是无奈的。所以这个点就是特别特别的微妙，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吧？她不是随波逐流的，完全那个就是一步一步，就是说被迫着被卖到窑子里，然后像小福子一样，对吧？被卖给了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被卖给了军官做那种地方性的那种阶段性的姨太太，然后人家那个转到别的住房去了，他就被扔在那儿了。然后又弟弟要吃饭，然后母亲又死了，然后爹又好赌，又把他卖到那个去做暗娼。他不是小福子这样的人，不是小福子这样的人物。
那让我最唏嘘的一点，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是他妈妈还逼着他去上学。
对，
就是他哪怕、就是、
而且甚至说他妈妈做暗娼就是为了能够供得起他去上学。
对，以为这样能改变他的命运。
嗯，
但是发现就是最后就是当这个主人公最后也去做了暗娼的时候，发现上学是有用的，我可以和这个嫖客据理力争。这说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心里好疼啊。
对。对，而且他也说到了，就是说因为他上过几年学，所以他和那些就是稍微有一点文化的那个所谓的引号的体面人嫖娼的时候，就是说那些人更愿意光顾他。
对，
嗯，
但也仅仅是在他仅仅是在他还年轻皮囊还紧实的时候。
对对
啊，就当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做这个行业就老得很快，当他这个皱纹出来之后，原来那些老主顾稍有身份觉得自己稍有文化的人就不会再来了，他只能是更加浓妆艳抹的打扮自己，去招揽那些更加下层阶级的嫖客。
但这个其实这个很妙，就妙在它不仅仅是这一方面，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他年老色衰而那个招揽不到所谓的这个体面人的客户，但实际上是因为当他母亲后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我们一步一步来讲吧，就是反正就是说，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也不完全准确，是因为他母亲来了以后，开始用一种就是更加绝望的这个方式去招揽客人，就帮他招揽客人，甚至是在客人走后要去偷客人东西之后，其实是这个就很残酷啊。但是我们用最粗浅、最表层的来说，可以说是他的母亲拉低了他的档次，然后在拉低他的档次过程当中，他突然意识到，我做鸡的我还在这儿讲什么档次呢，就是我还在这儿装什么装呢，然后他就甚至就是我还要陪这些就是所谓的这个嫖客就是谈恋爱嘛，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他年龄的增加，就是所谓的年老色衰，再加上这一层的思考，在这两相运作之下，所以你可以说年龄变老，或者是说这个职业加速了他的衰老，这个是客观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会发生的一个客观条件，但主观上他同时又自己选择了这样的堕落。但是你能说这是他情愿的，真正是他自愿的吗？你不能说。所以这就是这个人物这部小说最厉害的地方。所以他就是，所以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其实恰恰是他充满了这种就是主动和被动，然后自我选择和这个命运洪流之间的这个纠结。所以我们其实老舍的那个小说里边，就他的人物就是充满了这样的魅力，或者说这是他老舍小说人物的一个 logo。 就是你可能还没看我这一辈子，但是起码你看了这两部以后，就是骆驼祥子和这个岳阳，你就能发觉它里面所有的主人公都没有随波逐流，所有的主人公都在自己有限的这个命运和有限的这个自身条件上面做过努力和挣扎。
嗯，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努力和挣扎是加速了他们的失败和堕落。其实我，所以我们很早在骆驼祥子的时候，我就隐隐约嗅到了一点这个余华，就是这个余华最近很火啊，余华老师的表情包，就是嗅到了这个活着的一点滋味。我觉得余华是吃透了老舍作品的精神的。
嗯
嗯，概括的来讲的话，我对这个小说的就是怎么讲，就是感受是这个样子的。那你看完之后，你是有一个，就是你如果你来讲，你最想讲的是哪个角度和哪个方面呢？
我感触最深的恐怕就是这种逐渐被拽入深渊的感觉。他这个文章很短，我刚才查了一下，这篇小说才15000字
啊，才15000字，
对，才一万五千，
一共才15000字，
对，15500字。
天哪，太震惊了，
啊、真是。就是他用寥寥几笔就能够把读者，就是怎么说呀，我觉得他是把我拽入了深渊的感觉。就是从一开始的那个童真的那个语言，我感觉就是天空还有一点点亮，就好像他那个最大的这个隐喻象征就是月牙，就我还能看到你一点点光亮的感觉。然后越往后面写，我的心情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就看到他后面入狱的时候，就已经是麻木的感觉了。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短短的15000字就能够让读者的情感共情到这个程度。
而且他虽然是那个看起来是就是一路堕落，我们说一路往下出溜的，但其实这个过程波澜壮阔，充满了曲折。
对。
那我们要不要就是说从头来把这个小说就是来介绍一下？但是我们会。就是留一些，就是说里边的那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就是留给就是大家将来自己去慢慢的品读。
嗯，好呀。
那我们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故事更加详细的一个结构和一个脉络哈。
嗯，
就我如果有那个忘了的地方或者讲错了，你帮我补充啊，因为毕竟你刚刚看完嘛。
嗯 嗯，好。
然后呢，他其实讲的是一个生活在北京城里边的，对吧？他说的说了很多次，他们有这个出城的这个经历，出城门，对吧？的这个经历。那个时代呢，北平结束以后没有战乱，北京的四九城应该还是存在的，但是肯定就没有封建王朝那个时候，就比如城中募谷那个时候有开城门关城门的这种晚上宵禁的这种事儿了。所以他们天黑了以后依然也在那个城里城外走来走去，比如说他们要给他爹那个下葬那个坟头就走出城外很久嘛，对吧？
对。 对，
从西二环一直走到公主坟。
嗯，对，
类似于这种吧，怎么样得走到中关村嘛，怎么样得从西二环走到西三环外吧，是这种感觉吧。
对对，
他就讲这个小姑娘，但他们虽然是生活在这个 内城里边啊，但是就是也是极端穷苦的，然后家里也是几乎是家徒四壁的，就他这个爹死的时候。那他没有过于详细的描述，因为他完全是第一人称自述，相当于他是用一个七岁小女孩的视角来看一个成年男性他的这个亲爹的这个死亡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基本上是小女孩不能理解的东西他是不写的，对吧？
对，这点很厉害。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出一些东西来，比如说第一他们家里很穷嘛，就是然后那个就是他爹一就是应该是就是他爹是他们家唯一的劳动力，然后呢你也能看出他母亲和他爹的感情是很好的，就这些都能够通过只言片语，比如说他的母亲是怎么哭的，然后这个薄薄的四片棺材板来显示他们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
对，
然后走出，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也没有多少人来那个治丧啊什么乱七八糟有的没的，就他们可能也是那种就是小家庭而不是大家族，甚至有可能就是说他们根本都不是本地人，对吧？
对，
所以就是说通过寥寥的这个七岁小女孩的眼睛和她的这个感受，这种就是很有限的这种描述，我们基本上能够猜出整个这个家庭环境的一些基本的信息。然后呢这个七岁的小女孩就跟着她的母亲了，因为她爹死了嘛。然后呢他们过了一段很苦的日子，相当于家里唯一的这个收入来源没有了之后呢，他母亲只能去给别人就是将将洗洗。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老电影里边看到过一些就是旧社会的这个妇女就是做浆洗的这些很苦的这些事儿，但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其实有一点点难以想象，就是说洗衣服这个事儿到底能是一个多大的劳动力。即便就是说不用那个洗衣机洗，然后可能我们偶尔也会手洗一些东西，就会觉得比如说你洗一天，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手会泡那个软，或者是那个皮会皱起来，或者很难受，或者最多最多想到，尤其是我们南方人对吧，就是说冬天你要用冷水去洗个手都会觉得很冷，因为屋里面完全没有暖气嘛。我相信那个当年的那个北京也是肯定是没有10%对吧，北伐之后哪有，大清之后民国初年哪有什么暖气，可能只有些新式的那些建筑里面，洋就是怎么讲那个洋式的那个建筑里面可能才有那个热水厅对吧，那种暖气。
嗯，
但是平房10%是没有的嘛。那我们顶多可以想到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洗一天的衣服应该就是还是蛮痛苦的。
嗯，
但是我直到就是说看了月牙才就是进一步的加深了，正进一步的体会到了所谓的就是以前封建社以前旧社会的这个女性浆洗这件事情能恐怖到一个什么程度。你以前是、
嗯、
你也在看这个之前是没想到的吧，你顶多就是只能想象到就是说你比如说就握着腰在那儿搓洗一天，然后那个感觉，然后手一直泡在水里那个感觉，顶多你会觉得当年就是说那些皂角的那些东西对皮肤的这个刺激的这种感觉，手上洗出老茧的这个感觉，但你绝对不可能比这个更深一步了吧。
是是，
但是老舍就是牛逼对吧。而且我们总有一种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就我以前看那些就是说三四十年代的这个国产的老电影的时候，那些黑白片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洗衣服这件事情是有钱人把衣服拿给这些洗娘来洗对吧。
对，
你总会觉得就说这些衣服就不是那么的脏，
顶
多你就是量很大对吧。
对，
但其实不是的，就是我其实后来也慢，我虽然没有想到老舍这一趴，但我其实前几年我就因为我做了看了一些那种就是说历史研究的一些材料，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就是中国的古代的有钱人的衣服是不能洗的，可以理解成是现在的高定是不能落水的。那些绸缎丝织包括当年的这个染色的这个技术，那些衣服都是不能水洗的。当然有钱人很干净，那些衣服就是其实真正就比如说你风干对吧，然后他们还会用熏香，但那个衣服是不能落水的，落水就废。
嗯，
所以你就可以明白说啊，那些洗娘不可能洗的是有钱人的丝棉绸缎，他们只有可能洗的是劳动人民的粗布衣服。
嗯，
而且劳动人民因为你必须得洗，你不洗就没得穿了，对吧？你比如说而且劳动人民就是说我们看大宅门也知道嘛，就是说你可能冬天一出冬一到春天就把棉衣拿去当了，等到那个秋天再有钱再赎回来嘛。所以就是就这几件衣服，然后你加上干的又是体力活，这个洗又没有那个洗澡的这个条件，那衣服是很容易脏的。那你脏到一定的极限，人也是要洗的嘛。所以那些洗娘其实洗的是最臭最脏的，
最脏的，对。
他们不可能是去给那些什么有钱的那个什么老爷太太，就是去洗衣服的，因为那些衣服不能洗。
嗯。
然后老舍就进一步的说，他洗的是那些码头工人的袜子，
像牛硬牛皮。
对，那些袜子已经硬到像硬牛皮一样，他洗完那个袜子被熏到连一口饭都吃不下，他已经就是饿到只剩下皮包骨了，但是他洗完那个袜子连饭都吃不下了，这是多么生动和残忍的直白的描写。
是，
而且她本身已经是个穷苦的女人了，她都对那个味道就是已经有生理反应到这么强大的程度。
嗯，
我想一想，就是说有些同学可能就是说早几年，就是说大学住宿条件稍微没有现在这些年头这么好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简单的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个男生宿舍的那个味道嘛。我相信就是那个旧社会的这个码头工人的那个袜子味道，应该是男生宿舍乘以10吧。
就是我都能想象到，就是汗臭加脚臭再加尿骚味儿，再加上那个就是那个男性那个这个呛鼻的荷尔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再乘以10，
熊臭是吧？
对，我们宿舍是干净的，我们宿舍是每个月都是卫生红旗，但是我们对面那个宿舍是整个楼道最脏的一个宿舍。
哦，天哪，那就是你们宿舍不能开门哎，
不能开门、嗯、就是哎呀那个味道我到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就是我看到老舍写这段的时候，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这个味道，而且他、
嗯、
对他那个硬牛皮真的是太有生活了。
嗯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北京的水质的问题，还是说男生洗东西就是洗不干净，就是那个男生的袜子就是手洗完了，你不管再怎么用力洗再怎么用力头，晾干了之后都是硬的，就是就是他洗我们洗完了袜子会搭在自己的床的那个栏杆上面。
嗯嗯，
就是你晾的时候是什么造型，干了之后它就是变成那个样子。
会不会也是因为那个冬天暖气熏的呀？
不知道，夏天也是这样啊。
哦，是吗？
夏天也是这样，就是硬牛皮。就我说的那个我们对面很臭的那个宿舍里边，就是脚臭的比例非常高，而且它臭到什么程度，就是它不脱鞋不脱袜子，它上课的时候把脚伸到了前面同学的座位底下，前面是一排女生，那个女生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在低头找是什么东西在发臭，后来发现是那个男生把脚伸到了他的椅子底下，
哦，
关着鞋穿着袜子的，那个味道都渗出来，你就可以想象，就想象这个、嗯、哎呀硬牛皮一样的袜子，而且女主的妈妈要这样每天都要浆洗很多很多，不是一双两双的问题。
对对对，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手要泡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井水吧。
嗯，也不可能，也不一定是每个院子或者是每个社区都有井，但是其实北京的那个当年的那些护水系和护城河其实是水量是蛮丰沛的嘛，在河里洗或者是舀水打水来洗应该也蛮多的，都有可能，他没写不知道。
对，
嗯，
我觉得他写的妙的地方就是像你说的似的，他在这一段的时候因为主人公还是一个小孩，是一个儿童，
嗯，
他并没有写儿童理解不了的那些画面，也没有把它强加成大人的思想来看待这个问题。
嗯，
它最妙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都能想象到这个妈妈长期做浆洗女工之后，她的手肯定是很粗糙的，
嗯，
肯定有冻疮会脱皮、
嗯、
还会肿、
嗯、还有那个老茧。对
对，她没有写妈妈的那个手的那个这个多么的痛，也没有写他的反应，他写的是在我想解痒的时候让妈妈用他的手来帮我挠，
对，
哎呦，这个写
的太，对对，用他那个就是说很粗的那个手心，在我的就像丝瓜烙一样，就在我背上那个搓是很解痒的。
对，
哇，太厉害了，这个真的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但是就是这样的日子啊，就是这样，稍微可以算是自食其力的这个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对，就相当于他把他们家所有能当的这个东西，最后只剩下就是一个镜子，对吧？
镜，对。
然后那个老板说，就这我不能要，你得添点添点东西。
嗯
嗯，然后他妈要把那个唯一的从娘家带来的最后一个银的东西，一个银簪子去当嘛。而且真的是只是为了饭一，就是就真的是换一口饭吃。所以其实在那个在我这一辈子里边，其实他有一句话，就说他也是通过主人公，他也是第一人称嘛，他主人公就说他其实很想告诉，就是我很想告诉那些就是施粥施米的这些有钱的这些老善人，就是说你施给穷人一碗粥是不能解决他们的痛苦的，只能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多过两天痛苦的日子吧。然后妈妈呢就是说在这样就是这么痛苦的这个劳动依然填不饱肚子的时候呢，她终于想到了先第一步拿自己来换这个钱。
嗯，
因为她在这个书里面其实说过，就是说这个小女孩是越出落越长大越好看嘛，所以可见她妈妈也是一个就是挺好看的这么一个女性。
是，
然后呢他妈妈呢就是在他在差不多做了一年多这样的这个浆洗的这个活计，然后身体几乎要完全累垮了，就是完全又不吃，对吧，又天天干这么重体力的活，然后家里还是吃不饱，眼看着这个孩子要跟着他饿死了，然后他妈就给他找了一个继父。然后呢他依然在这里，这个小女孩是她七岁到十岁的这个过程，依然有她很多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其实从后面来分析的话，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就他妈妈嫁给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做这个男的外室，对吧，虽然有那个轿子，那你看那个其实《红楼梦》里面尤二姐去尤二姐嫁给贾琏做外室也是有轿子抬过去的，只不过不能白天抬嘛，她也是半夜，对吧，有跟着那个在月牙的这个照耀下半夜跟着他母亲的轿子去了这个男人家嘛，就是或者是这个男人在外面重新找的房子嘛。
嗯，对。嗯、
但他当时都没有写，我们也是后面就是说慢慢的砸巴过味儿来的。然后总之他妈就给他找了一个后爹，然后这个后爹其实对他很好，所以他过了三年就无忧无虑的这个日子。
嗯。
然后他妈脸上也有点肉了，然后也终于不用这个，只要在家里就是做好一个所谓的这个妻子的一些工作。就终于不用那个受苦受累，而且不用再为一口饭吃而那个就是竭尽全力了嘛。然后这个女孩也去、
嗯、
女主人公也去上了这个小学，然后她后爹对她也非常好，所以她那个时候那段期间这个女主人公她纠结的问题就比较第一世界了，就终于不是在温饱线上挣扎，而是在纠结她对我那么好、
嗯、
但是我还是不想叫她爸爸怎么办。
是是是是。这点也非常传神，非常符合小孩的心态。
对对，
就一点都不出戏，就是我就非常佩服，就是老舍居然能把一个小女童的心态写得这么传神。
对对对，
好厉害，
就好厉害。然后关键就是说，我觉得他怎么讲，就是我也是当时看的时候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我是刚才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突然才意识到，这段时间他怎么去写这段时间是他生命当中就是说最平稳安乐的这段时间，是因为他思考的问题是多么的，你知道吗，就是多么的形而上，多么的精神层面。
对对对，他已经有体力和有精神想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是。然后呢这个过了三年以后呢，这个爸爸就消失了，就所谓的这个继父就消失了、
嗯、
他依然没有超出这个小女孩的理解、嗯、就是说他有一天出门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所以而且考虑到他整个的这个故事背景都已经是民国政府定鼎以后，就是北伐以后没有战乱什么的，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猜测他肯定不是像骆驼祥子那样，比如说某一天突然被抓去当壮丁啦，对吧，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啦什么的，肯定不是那种突发情况下的这个失踪失联。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被家里知道了，或者是说他对这样的生活厌弃了， 或者怎么着了，就离开了嘛。
对，
这个其实后面在女主人的这个就是什么女主人，这个在后面就是这个小女孩她的成长经历过程当中也发生了这样类似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说这个妈妈应该是就是给别的男人当了外室。
嗯，就看到这里跟后面就是她母亲第二次就是再一次被抛弃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就出现了一句话，就是男人抛弃一个女人好像不需要道理，就在这个、
嗯、
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男人永远是可以随随便便就脱身，随随便便就可以找到新的活计，找到新的事情，找到新的爱的那么一种生物、
嗯、
那女人永远都是被抛弃的那一个。
嗯，或者就是说，或者那个时候怎么讲，就是说男人的脚手脚相对来说就是可能在谋生这件事情上是比女性要自由的多的，或者是选择多的多，哪怕在那个年代。
是啊。
嗯嗯，那我们就继续说哈。
好的。
后爹走了以后，他们家又没有生活来源了嘛，就相当于他们原来也是被这个男人养着的。那这个时候女主角她已经上小学上了一段时间了，那她用她的话来讲，她妈妈也没有再要回去做江西女工的这个打算，她依然每天还是打扮的好好的在家里待着，但是他们家也没有再为所谓的一口饭而着急过，那就是因为他妈做了就是在家接客的生意。
对，
嗯，
就是
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他相当于就是一楼一凤 一屋一凤嘛，那没有楼嘛，都是平房对吧
对、嗯、
就是做了这样的这个活计。那所谓的这个暗娼和明娼的区别，它里边也写到了，就是当时国民政府有合法妓女嘛，就是你们要交税的嘛。
嗯，上
然后那这些所谓的和政府认可的这些职业妓女比起来的话，他们就是暗娼，
就是黑着做的、
就是、对对，仅仅是这样的区别，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别的高低贵贱之分了。
对对，
嗯，然后呢他母亲就在家接客，然后这段过程当中其实是这个女孩可能是从十一岁到十三四岁的这么一个刚刚青春期萌芽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
然后他在这个阶段里边就是也描写的这个层次非常的丰富，就是对他母亲，他又恨他的母亲，但有时候又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怪他，但是虽然没有办法怪他、
嗯、
但是他那个时候因为自己还小，因为自己似乎还将来还有选择，他没有办法去共情和感同身受他母亲的没有选择，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层那个微妙的矛盾的意思，就是竟然被他就是一丝不乱的就是描写了出来，就是一个十三四岁的一个女孩对于母亲去做暗娼养活自己供自己读书这件事情产生的极其矛盾却又细腻的一些心思的想法和变化。嗯，然后这个变化而且是有层次有成长的，直到就是说最后他母亲就是说终于说出了那句话，就是说要么你来帮着我干，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像前两年那么挣得到钱了，你要不要来帮我干、
嗯、
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形容，就是说形容了那些就是说拿有就是拿不怀好意的眼光，拿有色的眼光盯着他看的那些无论是路人还是嫖客。
嗯，就他光顾他妈妈的那些嫖客会在街上跟他搭话
啊，对对对
啊，
就是
给你妈捎个信儿啊什么的，
对对，或者是你多少钱呢、啊、什么的，你什么时候出来卖啊。
是，
嗯，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这件事情是极其的恐惧且反感的。
嗯，
甚至是对男人这个群体也是有恐惧和反感的。
对，
嗯，然后他绝对不要做像他妈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阶段他所自己所做出的那一点对自己命运的这个抵抗也好，或者是努力也好。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事情终于就是在他的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个自我保护和一些警觉的这个意识的时候，终于进入到了一个分水岭，就是说他妈又在那个年老色衰越来越赚不到他的钱，然后呢就毕竟他母亲没有强硬的要逼自己的女儿为娼嘛，但他母亲就提出过这样的事情，提出过这样的话，已经足够让这个女儿震惊和恐惧了。让她妈终于给自己又找了一个男人，就是又变成了就是卖给很多人到卖给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是一个馒头铺的掌柜，就也是她后来说了嘛，就是说这个人就是 就是最终还是那个回老家，你老家肯定是有老婆嘛，肯定也是出来务工的，但老家应该也是北中国，就不是离得特别远嘛，
是的，
就以当年那个环境来讲，
虽然、
这个、
对，虽然是这样，但是跟他小的时候给他找一个后爹有区别，是因为女主已经长大了，他不能再像一个小孩一样跟着他妈嫁过去了，
对，就是等于说是不能就是再去吃闲饭了，
对，
而且这个馒头铺的这个掌柜也是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就是
老百姓
卑微的小业主，
是是是，他你说他卖馒头能挣几个钱呢，
对对对、嗯、所以他其实就是说他妈这次所谓的去做这个嫁给这个男人，就甚至不是连那个轿子也没有了嘛，对吧，就是、
嗯、
就是只是去搭伙要口饭吃，甚至我们其实通过他后面的这个只言片语的这个描述，我们其实可以勾勒出他母亲所谓的嫁过去啊的一些生活，其实也就是免费的给这个馒头铺当长工。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嗯嗯、
啊、
就是说我
算是找了个啊，
管你一口饭吃，然后呢你就帮我拉风箱，帮我卖馒头，因为甚至那个馒头铺的掌柜自己都不在铺子里啊，就全部都他妈一个人在忙碌啊，对吧，
那晚上还得陪睡觉。
对对，就是一这个是真的是就是吃人两个字就是这么来的，吃女人三个字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包括以前就是说明末的时候，不是我以前跟你讲过嘛，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那个时期啊，就是在南方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丝织的那个小作坊嘛，对吧，
嗯，
然后那些丝织的小作坊需要大量的就是针织女工、纺织女工，需要熟练工、
嗯、
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一些那个明末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那个外商，比如说荷兰啊西班牙的那些商人，就是有一些先进的织布的这个机器，或者是我们自己改良的这些东西，总之它是需要去，你要去学一学的，你要去培训一下的，
嗯嗯，
所以那些就是说拥有这些丝织机器的这些乡绅，这些所谓的这个有钱的这些男性们，他们雇了这些女工，把这些女工送去学，回来又那个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厂里边做这个针织的这个操习这个针这个叫什么纺织机的这些女工，怕他们跑，又不想以那个所谓的涨工资来留住他们的时候，这些男人就想出了这个小脑瓜里就想出了一个聪明绝顶的主意，就是通通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妾，这样一来连工资都不用付了，他们还会为他说不定还会为他争风吃醋，对吧，就是竞相表忠心，每个人都要那个就是争取表现得更好，干更多的活，然后要求更少的权利，就一下子从雇佣关系变成了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嗯，然后还变成了免费的性资源，
算盘打得真好啊。
所以而且这个时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那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月牙的这个年代，就是连底层的这个开馒头铺的人都学会了这一招，你知道吗，或者说他们也不用学会，就可能就是刻在这个 DNA 里面，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有这么一个选择摆在那，你干嘛不吃呢。
我想起前两年一个社会新闻，就是一个死了老伴的老头找了一个年轻的保姆，然后几年之后呢他跟这个保姆求婚，说咱俩相处的也挺好的、
嗯、
不然你嫁给我吧，
保姆死也不愿意，
对，是哎呀，原来这个手段都是一样的，
嗯嗯嗯，然后呢就等于说那他妈就跟他说你只有两条路可以选，就要不你就自食其力，要不就说我不嫁给他，就只能你出来卖养活我们两个人，因为我已经养活不了我们两个人了，
对，
那所以就这样他们女主角做出了选择，然后他们母女就相当于分道扬镳了，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的命运又跨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段我也觉得写得非常的妙，就是他们小学有一个胖胖的校长，然后呢就是说对他表达了很大的善意，就给他在学校里边，就是学校里边当时是有仆人的，都还不是校工，是仆人，对吧，
嗯，老女仆
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一天管他两顿饭吃，然后让他帮忙做一些比如说抄写整理的这么一些活计，就来抵他的这个食宿的这个钱，
嗯，
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她有时候会帮同学织点毛衣来赚一点点外快，虽然那个钱就是微不足道，但是反正也在靠自己的这个劳动也在赚取一点点很微薄的这个收入，
对，
然后呢在这样的这个日子里边呢，他就是说学校换了，当中还发生了一些细节，我们就还是留给大家一些自己去阅读的空间、啊、然后总之就是说他 这个校长就是有一天要被调走了，那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很简单，你原来这个校长庇护的这么一个女孩，穷苦的女孩子，你新来的校长未必肯接这个茬嘛。
嗯，
所以这个女孩她又失去了这个就是容身之所。
嗯，
那然后怎么办呢？就是她就经过很多番的这个挣扎，就是找过很多次工作，每一次都吃闭门羹，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说她突然意识到一个女人要养活自己这件事情居然可以难到这样的程度，真的是一点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你能想到了她都想到了。
嗯，
在这个时候呢她又
对，她甚至还不如她妈妈。
嗯，
就是她妈妈还能找到一个洗臭袜子的工作，她去找连这个工作都找不到。
嗯，然后呢她就又去拜访了这个胖校长，那这个时候胖校长不在家，是这个胖校长的一个外甥还是一个侄子，一个年轻的体面的笑起来很温柔的一个穿着干净的这么一个年轻男性接待了她。
嗯嗯，
然后给她送了点钱，然后就说那个就说这是他，反正就说这是胖校长给他的。
嗯，
然后这个女生就这就是他的初恋就开启了。
嗯，
然后他这一段也用了很简短很抽象，甚至是有一些意识流的问题在讲这个女生在看到这个男生陷入了初恋，直到在他的这个攻势下甜蜜的跟他发生了第一次性行为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这个也很让我想到了这个骆驼祥子里面他说那个流星我们念过的一段
是
小虎妞和祥子那一段性爱是吧。
对对，哎呀，老舍在写这段的时候还是我感觉他写的很高兴，但是又不想写的那么直白。
对对对，就还蛮可爱的，因为他以骆驼祥子的这个口吻描述他和虎妞的性爱的时候用的是那个就是流星的这个突突突突，就是
对
对吧，划过和那些喷射和那些就是突进的那些行那些动作。然后他在描述月牙这个里面的这些少女的第一次初夜的时候，他用的是开花花蕊那个花的枝叶、哦、就是那种诸如此类的这些描述，也很好也很好，
很
有
很好
很
好、
嗯、
我很喜欢他那一句，就是小小蒲公英在潮暖的地上生长，哇，这句好有想象力啊。
嗯 嗯, 嗯，真的真的就厉害厉害，就是我大家亲自去看那段文字啊，我觉得他这个文字描述就真的超级厉害。
对的，
相当于他在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段描写的非常好，因为这个是人的本性，就不管你之前因为你的人生遭遇，因为你母亲遭遇，你对这个男性群体已经厌恶恐惧到什么程度了，当你突然之间 crash 你的初恋，你一下子这个对吧，就是因为不可抗力而爱上一个男生，跟他自愿的发生了性行为的时候，这个事情依然是超乎了你自己的想象，依然是把之前所有的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抹杀掉了。
嗯，对，
然后总之就在这样的一次性行为之后，慢慢的他就变成了这个男人的外室，但是他当时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男的有没有家室，他有没有问没有管，总之那个男的就把他养了起来，直到就是这个男人的正妻来找了他嘛。
嗯，找上门来了。
对，那个男人的正妻也是就是那种就是很无助的那个他用话来说就是一个小瓷人，一个没有任何攻击力的，只能哭着他说求你放过他这么一个女人。
但是央求他并不是盛气凌人的过来兴师问罪的那个状态。
对对，然后他这一段的后续就特别妙，他这一段的后续是女主角就他也经过纠结，就是他并不是那么高风亮，也不是说高风亮节就能够下定决心离开这个男人，因为这个男人真的是他的饭票啊。
嗯，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在委身于这个男人之前，他已经尝试过很多次去找工作养活自己的事情都没有成功，那他离开这个男人意味着他又要就是面临吃不上饭的这个困境，而且对于女主角来说一直有一条路摆在他面前，就是他妈的这条路，这是他一直避免的。
嗯，
但是他每次都觉得就是说那条路在 不远的前方等着他，永远挥之不去的那个噩梦。
对，
所以他做了很多纠结，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男人，就是一声不吭的就搬家走了。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当他再次遇到了这个小妇人的时候，这个小妇人就说我太傻了，说当初还不如让他落在你手里呢，说你走了以后他又找了别的人，然后更加变本加厉，连家都不回，现在都不知道这个男人人在哪儿。 然后这个小妇人说了最妙的一句话，就是说当时他们也是自由恋爱结的婚。
对。
然后现在呢，这个男人不见了，但是他还要这个在男人家伺候公婆。
是的。
然后他甚至跟女主角说，我有点羡慕你，起码你是自由的。然后这个女主角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说她有饭吃，但是她不自由。我没饭吃，但我却是自由的。太妙了，太精彩了。她那个后来就是说，她意识到这一点，她突然对婚姻绝望了，她对卖给一个男人没有兴趣了。原文说，那她就要浪漫的挣钱了。我心里想说，她就要浪着挣钱了。就是
对，把慢去掉，要快。
对，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他对所谓的对婚姻失望，或者是说对那个卖给一个男人失望，是相当于说，他其实有一个更深的意思意涵，就是在我的这个理解之下，就相当于他前面铺垫了那么多，用他这个母亲的这个经历，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还讲到了这个当年明末的这些。手工业者的这样一些操作之后，其实他解构了，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在那一刻她其实意识到了一点，她解构了这个婚姻相当于是一张奴隶和奴隶主的契约书的这件事情，她明白了。
嗯，
她明白了，无论是做外事还是做正妻，你其实也是在卖，你也是为了讨一口饭吃。他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他还嘲笑了那些就是说家庭比较中产、比较优渥、没有那个就是生计困扰的那些女生，对着那些男青年扑闪着大眼睛，憧憬和他们恋爱组成家庭的这些女同学，他在内心无情的嘲笑了他们，因为他们看不透婚姻的本质。
早些年他还是自卑的哦，然后到现在的时候，他瞧不起他们了，他觉得他们好蠢。
所以我觉得他这，而且他在后面无论他怎么样的就是这个挣扎努力，他都在就是说自己养活自己这条线上去做挣扎，他后面真的再也没有想过要嫁给一个男人。就是婚姻这个事情，就从这个小妇人这件事情以后，就从这个选择就从他的生命当中消失了。
嗯，
所以这个超级厉害的，就是这个也是老舍写的非常厉害，他没有就是来回的在这条线上去做过多的纠结。说回他遇到小妇人，他意识到了这个婚姻的本质，对婚姻这件事情就是彻底绝望了之后，他说要所谓浪的挣钱，浪漫的挣钱。那个时候呢，他想做的是交际花，
是
他想做的是用一个吻来换一顿饭吃。
可是这个算盘被打碎了。
对，被更加精明的男人们打碎了。就是他也写得很直白，就是这一段我觉得超级厉害。就是说就像张爱玲在色戒里边说，那个易先生身边从来不缺女人，在原文里边说，你恨不得滴溜着两个奶在他眼前晃。然后老舍在这个月牙里边写到，就是说那些想恳请你吃饭的男的，恨不得在第一眼见你的时候，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要摸你的乳。
嗯，
你写的超级直白的，就是说你想用一个只是用一个亲吻来敷衍他，那他会算得更清楚，他就会只请你吃一个冰激凌。
嗯，
所以说他吃完了冰激凌依然是
饿着肚子回家。
他意识到就是说那些所谓的这个体面的这个年轻男人，就是后来成为他嫖客的，成为他雇主的这些年轻男人，在他试图做交际花，以所谓的这个谈恋爱而不是签订终身契约去从他们手里讨一口饭吃的时候，这些男人也很精，就是你想跟他们谈恋爱，他们就要看你的家境学识，要好好的这个比较比较，反正我是不能吃亏的，你想从我身上占便宜门都没有。
对，
所以相当于交际花这条路也失败了。就是他描述了他遇到过那些就是确实是能够就是成功的交际花，就以极少的这个代价能够养活自己的，但是他自认为自己实在是没有这个本事。
嗯，
这个也是需要技能点的嘛，也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就是说靠这个来养活自己的。总之他在这个行业创业也失败了。
是，虽然他很漂亮，虽然他读过书，依然不行。
对对，
嗯，后来他就又往下了一级台阶。
嗯，
就开始卖了。
对，他就开始做这个，其实是做他妈妈，就是说最早就是刚就第二个男人做 刚刚做别人外事被那个男人抛弃之后做的那个就是在家里开门揽客的这个生意了。
对，
嗯，然后在这个时候他相当于对这件事情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他还是游刃有余的，
嗯，
他甚至把这个事情当做了一个学习就是钻研的这么一个安身立命的技巧，比如说该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然后遇到那些该溜子该怎么样，然后遇到所谓的体面的人要怎么留住他，然后遇到那些胡搅蛮缠人怎么样。他最害怕的是就是那个该溜子嘛，就是在路面上有点那个
脸面的那种，
对对，有点脸面，但是人又油滑的要死，就是说不但讲不了价，走的时候还要顺掉你点东西，顺掉你品头油，顺掉你半包烟。
嗯，但是他不是没有办法，他是
对
他是有手腕的，他认识了警官，他认识了巡警，然后就把这
个做我的客人以后，就那些人就不敢来找他的麻烦
了。对，所以在这个时期，其实他是掌握了一点平衡的。他虽然做不了成功的交际花，但是他做暗门子做得很好。
对对对，就是说他相当于那段时间，他是把这个当成了，就是说把他当成了一个职业。
对
啊，在这个前面我们还有一小段，其实就是说更加补充了他为什么当不了交际花。其实说在当交际花不成功以后还有一个女招待，
对，之前他去饭馆当女招待。
对， 对，这个女招待跟我们想象当中不太一样，但是如果大家那个就是说看过那个茶馆里边不是有一小段，就是说他那个茶馆那个开不下去的时候曾经想过把他就是说招两个女招待来招揽生意。那所谓的这个女招待其实就有点像是那种软色情，
是是是，
软色情的意思就有点像是陪酒女啦，用我们现代的这个话来说，
是， 是，
是，
是
可以坐在客人身上被客人摸个一两把捏个一两下，然后还要那个陪笑的这样的一种行业，然后但是也跑堂。
对对，
嗯，跑堂收碗，端茶倒水，然后还要慢笑陪笑被摸。
嗯，但是那个时候那个主人公不是太适应，他老是丧着脸。
对， 对，就是相当于他没有办法，就是说你用现在的这个分析来分析这个女主角的话，你可以说她不是那种就是卑躬屈膝的人，就是如就是说要不我就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亲我楚的脉。
嗯，
就是你不能就是说让我怎么讲假装对你表现出喜欢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你总是算计着从我这身上卡到一些更多的这个油，就是要玩这些的话还不如就是说堂堂正正的就是说你花钱来买我。然后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说相对来说他自己觉得自己更适应这个暗娼这个职业，就是他会发觉当年不肯跟他谈恋爱的这些男学生，这些体面的男青年，就是说他只要跟他讲好了这个价钱，他们都很爽快的把这个钱拿出来，
嗯，
来买他一夜买他什么。他没有办法去做交际花是因为他无法虚伪还是怎么着，
他没有办法接受不清不楚的买卖。
嗯，或者是说他对对对，或者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就是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假装自己没有卖的再卖，是这个意思吧。
嗯，
就虽然这个说法有点绕，但可能是就有点这种感觉。
因为他这个做女招待还是在他想要做交际花之前的一个动作，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一点心路历程。
交际花之后还是之前我有点忘了，
在交际花之前他先做了女招待，
哦，
然后才说去做交际花。
嗯，
所以他还是有这个心态上有一点变化。他做女招待的时候可能还是没有想过要贩卖自己的爱情。
嗯，
因为做交际花的时候需要跟客人调笑，
哦哦，对，要跟客人调情。
对，
对，
就是有点像那个你情我愿，哎呀那个这个
哥你来了，哥你好久没来了，你想不想我。
所以就是当他从那个这个跑堂的辞职之后才想到要不我就干脆去贩卖自己的爱情，然后发现贩卖爱情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最后才变成了干脆我就卖身体，
嗯，
不要什么爱情。
嗯嗯啊，这个我记错了，可能我前后顺序有点记错了，我以为他是先做交际花不成再去跑堂的。
嗯，不是，
嗯，而且那个跑堂竞争很激烈的哦。
对对对，
抢的，要挑面容姣好还要上过学的哦。
对，
他反正那一段跑堂那段写的很精彩，就他描写的就是说男人们在饭馆里的各种嘴脸也是非常入木三分。超那段对吧，这段寥寥几笔啊、哦、好厉害。
最让我触动的是就是已经是差不多相当于90年前了。
对。
90年前老舍写的东西跟现在没有任何区别。
对。
就现在饭馆里边就那些这些人在喝完酒之后那些男人做的事儿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对对。
就算是出了就是去年吧出的啊还那就那个很著名的那个新闻就是把人家打了的那个。
对对。
现在这样的新闻依然在出现。就已经有了那么一个标杆了，已经被社会谴责到这个程度了，现在还是有人这么做。好吧，说回来。
嗯
说到他、
嗯、那段反正也很精彩的，总之就是他就是开始卖了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卖了没多久他就觉得自己得病了。
肯定很快呀。
嗯嗯，这超级快，又没有任何的这个保护措施嘛。
对啊。
然后他在那个时间就是有了一小段也非常写实的，就是报复社会，他就要拼命的把这些病
还出去
给别人。然后我觉得他在那个就是说他在职业生涯刚刚，我们稍微往回倒一点点，就他在他的职业生涯做暗娼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启的时候，他真的是在很用功的就是钻研这门职业，
是的，很有职业操守的，
怎么用手怎么用嘴，然后跟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需求的点是什么，他都就是去做了那个就是总结归纳和分析。然后他得了病以后他就开始就是心态产生了一点变化，他就开始疯狂的就是说想要把这些病传给那些嫖客。
嗯，
他也觉得无所谓随便吧，就是毁灭吧，就那个时候已经有点这种想法了。
对。
然后呢这个从这以后其实这是注定的嘛，这个悲剧是注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后面就很快了，就是他终于被他妈找到了。他妈为什么我要来找他，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馒头铺的掌柜回老家了，
嗯
嗯，
把他妈又抛弃了，又扔
了，把他妈又抛弃了，就剩下了几个门板和那个小铺面，然后他妈就收拾，把这些旧货杂货卖了，就还是想找到他的女儿。那现在当年他母亲卖身来养活他，他原话就是说现在他要卖身来养活他母亲，
嗯，
然后他母亲就相当于就是说做了他的闺公和这个保姆呗，
对，像仆人一样的姿态来招呼客人。
嗯对对，但是他母亲就是同时就是以一种就是说更加那个更加绝望的这个姿态，就像刚才我们就其实剧透了一点点，就是他会占尽客人的便宜，然后像一个就是泼妇一样的那个跟客人讨价还价，然后比如说把客人喝醉了以后连鞋都要顺走。
嗯
其实是在就是说女主角也表现出了一种就是说跟她小的时候对她妈的这种既理解然后又有点厌恶的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就同时又回来了，但是这现在的这个层次跟当年那个层次又完全的不一样了。
嗯，
因为甚至是说其实就她这样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她对母亲的这个同情和同理其实已经压倒了一些所谓的理性的做她这行买卖的一些理性的分析。他其实虽然觉得他妈这样做不太对，但是他妈跟他说我们做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说一年当十年过，你不把那个每一分该抠的钱抠到，每一次把该做绝的事情都做绝了，你还想钓放长线钓大鱼怎么着。然后女主角虽然不认可但她也无所谓了。
对。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加上就是开头你说的就是说做这行老得非常快，然后她也提不起各种也提不起精神，有的时候在家里能在床上能躺一整天。那再然后包括他母亲的这些吃相和这些行为举止这些问题，就导致刚才说的那些啊体面人曾经他那些男学生和那些男青年就不再光顾了。
嗯，
那他就只能就是说以一种更低贱的姿态每天把自己，因为他皮肤也不行了，那个精神也不行了，然后还有病，就只能把自己打扮像个鬼一样的就是去招待那些就是更加穷更加那个就是底层的这些人。然后故事进行到这里呢就很快就结束了，然后但是在结束之前他依然还有一个华彩，就是说因为他是暗娼他被取缔了，被送到了这个就是教养所，就感化院相当于，
对，
他去做女工。
嗯，
然后那些感化院的这些教师们或者是教职人员们就是企图说服他们说你们就是自甘堕落， 你们就是不想努力工作，你们才做这一行的。所以你们要是学会了这些政治女工，这些我们在劳教所里面给你们提供的这些技能，感化院里面给你们提供的这些技能，你们出去就能自食其力了。
嗯，
但是这些话在女主角听来就是说无比的这个讽刺，
因为
他
们教的，对，他们教的这些东西他全会。
嗯，对，
不管是做工、烹饪、编织，女主角全会，那又怎么样呢？她依然还是变成了现代人。
所以这就变成了她，即便就是说她已经堕落至此，但她依然就是还是怎么讲，她依然有自己的，就是她依然有自己的叛逆吧，就是你可以这么说，她不接受管教。
嗯，
他甚至还在那个就是说那些官员来，就是那些风纪委员来视察这个感化院的时候，他朝他们吐口水。
嗯，就因为如此，
就
因为如此入狱了。
嗯，一般这个时候一般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一种很熟悉的这个味道，就是在我们无数的这个古典的现代的古今中外的这个文学语境当中，当一个女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依然想要保持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独立反抗尊严或者是叛逆的时候，一般世人就会说他疯了。
对，
所以当这个女主角，她虽然没有这么写，但是这个熟悉的味道如此之熟悉，我们甚至都可以想象那个被他吐了口水的那个风纪委员和那些管教他的那些什么嬷嬷们肯定会说他疯了。
嗯，
然后他就被投进了监狱。这个故事也结束了，分享就到这里。
好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大家留一些空间，这个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文章很短但是非常精彩。
嗯，
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障碍。我甚至觉得这个在
他语言太生动了，他语言就是超级平实生动，然后又那么的精准，就包括那些人物说的台词，
对，
嗯，
没有废话。我觉得
嗯，
就是他其实完全老舍可以完全把这个故事放长了来写，但没有，
对，
恰到好处。
嗯，
真的很
棒。而且我相当于我觉得他能够就是说这么入木三分的去写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他一定是就是他一定是和真的和不少这些暗娼打过交道，听过他们的故事，而且是怀着就是说极其这个怎么讲，就是极其大的这个同理心去听的，而不是说，因为其实你能看出来，就是说如果一个作者他是猎奇的去听这些暗娼的这个故事啊，就好像我们批判过很多这种纪录片啊，就是说但凡有点人文主义的男导演都要去拍做鸡的，就是说，但是你能从他们这个影像当中看出来，他根本不在乎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要贩卖你的故事，我只是要从你身上把你剩余的那些所谓的这个传奇的这个挑战公序良俗那部分拿出来贩卖而已。我觉得这个是绝对能看出来的，尤其是你看了月牙以后你再反观那些东西，哇，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所以老舍的这几个人物啊，就是说这三部曲，我现在看的这个月牙、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他最终这个人物的这个状态其实都很相似，都努力过，都挣扎过，都在他们的这个条件的允许范围内把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放到最大，他们都是一开始都是不甘堕落的人。我这一辈子也是，对吧？骆驼祥子你也看过了，然后月牙也是。
嗯
嗯，写作的人创作的人是骗，就是真的是骗不了人的。
嗯。